关云长在土山约了三事，曹操在口头上全都答应了。可是曹操心里并没这么想，心说什么呀，别说仨条件，六个条件我也应允，可有一样，你只要到了我的身边，你就别想走了。曹操收下关羽之后，这才由徐州这儿搬兵回朝。回到许都，他给关羽拨了一所宅院。关公把这所宅院呢，就来了个一宅分两院吧。哎，后边呢有两位嫂嫂居住，自己住在前边。关公又拨了十个老军在后边看守门户，一切闲杂人等不许登门去打扰。关公呢是昼习武，夜读书啊，白天苦练刀马，晚上夜读春秋，是读书达旦。不是有句话秉烛达旦吗？就是点着灯啊看书，一看看一宿。在这同时呢，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。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，在什么地方。这事儿让曹操知道，曹操一听，什么，关公派人到四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？哎呀，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，要打听着啊，他就弃我而去了。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，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，要是知道了，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，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，我可杀了你们。大家知道曹丞相心意啊。哎呀，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，简直的爱得不得了，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匹呀，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，对武将爱的都着了魔了，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。关爱吗？不是，曹操是十分敬重。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？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，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，关公一上马，曹操一手裸着缰绳，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，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，把这袍子筋踩着。那么下马相迎呢，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，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。那么时间一长呢，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。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一回钱，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，那成了财迷了。那么这美女实名呢，这可是真的，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十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，就是伺候关公吧。关公把这十位美女啊全送到后院，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。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，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，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。关云长这个人呢，不单武艺超群，他熟读经史，曹操有问他就有答，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，应了那句俗话了，眼里看着心里爱。这天忽然他发现呢，关公的战袍有些旧，曹操也没说什么，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， 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。然后啊，曹操亲自挑选义锦呢、啊。义者其也，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，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。这天喝酒，酒至半酣的时候，曹操吩咐一声，把这战袍脱进来。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，朱红油漆盘子带描金的，上边放着这件征袍，红绿相衬，那简直是奇光悦眼。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。关公起身道了谢。过了两天，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，放起来了，舍不得穿。他注目仔细一看，穿着呢，穿可是穿，是穿的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。哦，那新袍当了衬衣了。嗨，曹操巍然一笑，云长啊，何必这样省俭呢？你看我给你一件袍，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？就怎么穿嘛，穿坏了再做。关公一听，哦哦，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，哈哈，丞相有所不知，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，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，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，我是见袍如见兄面，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。哦，哎呀，曹操听到这儿，冲云长挑了挑大指，真是大义之人啊。曹操嘴里是这么说，心里好大的不痛啊，心里说，你看这是何必，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，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，这事儿。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，关公一进门，曹丞相一愣，怎么回事？看关公面有泪痕，好像刚才哭了呀。这曹操不能不问呢，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？落的什么泪？大丈夫泪不轻弹。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呀、啊，二位皇嫂就哭。关公到后边一问，这才知道二位皇嫂思念皇叔刘备，为此痛哭。关公何尝又不想，既想大哥刘备，也想三弟张飞、啊、所以云长才掉了眼泪。曹操就解劝了几句，哎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我想啊，使君会平安的。二将军你就只管放心，简单敷衍劝说几句，因为这个曹操不敢深劝，你仅自提刘备，刘备的勾起了关公的心思，说不定啊他就许走喽啊。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，哎呀，云长将军，丞相你这不虚然可真是太美了。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，长然无留，二尺多长，胸前飘洒，根根透肉，真是美呀、啊！常言说老爱胡须少爱发呀。关云长年龄并不大，可是他这部胡须太漂亮，与众不同啊。这个曹操啊，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，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囊。第二天一上朝，让汉献帝看见了，爱卿为何将须然以囊裹之？说你挺好的胡子，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、啊？微臣须然很长，此囊 乃丞相所赐。汉献帝让关公把虚囊撤下，关公解下虚囊来，大家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五六常人真美，太漂亮了，殿头上是百官称赞。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，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。从此啊，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。曹操呢，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，虽然说赠了金，赠了美女，赠了袍，连虚囊都给做了，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，嘿嘿，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。哎呀，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，他想啊，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一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，看来呀，我得割爱了，得把我价值连城的，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。曹操转念一想啊，不行，怎么回事啊，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。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，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，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，他有点舍不得了。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，哎，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，为了我江城的霸业，我将此宝赐予云长。曹丞相主意打定了，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，吃喝完毕，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。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，大概要赏赏花吧。还没到这后园，走着走着，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马嘶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蹄跳咆哮之声。啊！关羽一愣，丞相，请留步。曹操就站住，云长，你在想什么？关羽轻轻摆了摆手，我并没想什么，刚才我听一声马叫，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，此马非同寻常，准是一匹良驹宝骑。曹操笑，云长，好耳音，你听出来，不错，这是一匹战马，云长，不知可识此马？你认识不认识的？那我不清楚。关羽听到这会儿往四外看了，光听马叫，没见着马呀。这时啊，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，就有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，往两旁这么一站，紧跟着有人哒哒哒哒哒哒牵出一匹马来。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，要是冷眼一看呢，他和曹丞相面貌相似，好像是一家兄弟，其实不是。这个人是马厩之长，马厩就是马号吧，就是管马号的。此人复姓司马，单字名仪。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，哎呦，好一匹宝马良驹啊，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。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，有这么一股子鬃毛，是白色的滴溜圆。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，马肚子底下 一个学一个学，一个圈一个圈的。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，不是。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，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，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儿是钉子，那叫蹄下有爪。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，放在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。关羽看呆了，他连连的喊叫：好马，好马！云长认出来了，此马乃赤兔胭脂兽，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。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嘿嘿，心说怎么样，大将最爱马呀，好马乃是大将双足，就像他两条腿一样。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，他也没这么惊讶过，没这么高兴过。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，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。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，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。这位司马懿看：且慢将军，此马十分厉害，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，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，您伸手就接，他不是张开口咬你，他就给你两蹶子，将军，这可危险。这几句话，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，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了。这匹赤兔兽往后这么一打坠坡，啪啪啪，紧跟着扑隆这么一下，马的鬃毛炸起来，唰，尾巴绞起来，把司马懿吓坏了。嘿，曹操也大吃了一惊，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。云长一勒这缰绳，你说奇怪不？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，他没老实过，不是踢就是咬啊！今儿个一见关云长，嘿嘿。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，马尾一绞，关公就这一声鱼，只见这赤兔兽唰，鬃尾皆垂，立刻老实了。哎呦呦，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，这可真不容易，关将军真乃虎将也。他把大直挑起来了，你真有两下子，这马认识你是怎么的呀？大概马有马心，横是啊，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云长，自从虎牢关分手之后九尾了，今儿在这儿碰上了。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这赤毒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，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怎么呢？人家曹丞相没说什么，自己抢不上前就把马给牵过来，这是干嘛呀？方才可能多饮了几杯，他这才把缰绳交给司马懿，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。好马，好马呀，嘿嘿，云长，你认识此马吗？丞相，这马我能不认识吗？他乃吕布胯下的赤兔胭脂兽。嘿嘿，云长耳目果然不俗啊。哎呀，曹操心想，关羽不能是净看春秋，大概这骏马图啊他也没少看，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，嘿，一句给你叫出来，赤兔马，云长可喜欢此马？这个云长听的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，笑了笑没说什么。云长心里在想， 君子不夺人之爱。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，我说我喜欢，人家给我不给我？给我吧，人家舍不得；不给吧，我张口提出来。我说我不喜欢，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，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，表里如一。现在一问，云长不说话了，哼，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。云长，我愿将此马送与你。什么？关羽听到这地方，用手一捻胡须，他看了看曹操，丞相，此话当真？哎，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？真是将此马赐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哎呀呀！腾腾，云长往后退了两步，然后唰，用手一撩战袍，抢步上前，深施一礼，多谢丞相赠马之情。哎呀呀！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。云长啊，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，从未称谢。你连个谢字都没说过，还甭说给我十礼了。今日一匹骏马，何能使将军如此深谢？将军为何这样见人而贵马？那人和东西怎么那么不值钱呢？这马怎么这么贵重呢？哎呀，丞相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早知此赤兔兽日行千里，今幸得此马，如果我知道我家兄长刘玄德的下落，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。哎呀，曹操听到这儿，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。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？嘿，实指望啊，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，可万没成想，他见马思人，想起他大哥刘备来。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，这匹马日行千里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，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。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？这个事儿我办桌了。回到书房，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，吩咐人把张辽找来。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？他问问他呀，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，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，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，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，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，我待其如此之好，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辽听到这儿，丞相莫急，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。哼，去吧。曹操有点不高兴。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，两人谈了几句之后，张辽可就问了，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，丞相待您可不薄啊，我看呢，是厚于玄德公，比刘备都强，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，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？哎，文远呐，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，不过我身随在此，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。哎，吾兄此言差矣呀，这个人处事不能不分轻重，如果不分轻重，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。你连厚薄都不知道，远近都不懂，你怎么处事？ 关羽听到这会儿，文远，曹丞相待我甚厚，不过我受皇叔厚恩，誓死与共，不能相背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能背弃他呀。有一样，文远，你只管放心，我一定报答曹丞相。我给他立功，立了功之后报答了他，然后我再去找我大哥。张辽听了这会儿，心里头也有点不太高兴。云长兄，我这句话可不当说呀。那么要是这位刘玄德刘皇叔不在人世了，你当如何呢？看来张辽有点急了，你哥哥这么好这么好，他要死了呢？关羽听到这儿一愣，我大哥玄德要是不在了啊，嘿，关羽愿从地下，他要是没了我也死。哎，张辽一听，我这趟算白来了，告辞吧。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，张辽心里很忐忑。忐忑什么呢？他猜想啊，曹丞相非火了不可，一定得拍案大怒，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，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？别人正在看着他，你不是待关羽好吗？哼，听见没有，人家是非走不可，你好死也不行，我看你曹丞相怎么办。等张辽把这话都说完了，曹丞相这么一听，哎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把两个大指挑起来。张辽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文远呐，云长事主不忘其本，朕乃天下之义士也。说这个人不忘根本，太好了。说到这儿，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，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云长学习。关云长这么好，可是我怎么就留不住他呢？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不投他大哥刘备。大家一听，可不是吗？都想给丞相出个主意，把关羽留住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出不出什么主意来，怎么才能打动这位关将军呢？美女也给了，金银也送了，袍也做了，连赤兔胭脂兽都送给他了。我们这么多大将，谁没吼着那匹马呀？这个也盼，那个也盼，有的可说垂涎三尺，想把那马跟曹操要过来都张不开这口。看丞相没那意思，这赤兔马好像自己要骑，没想到给了关羽了，这都没留住。哎呀，可真不好办了，看来这关羽有点留不住。这时荀彧答话了，哎，我有个办法。荀先生快说，方才文远不是说了吗？关羽此人很重义，他说必然要报答丞相您的厚恩，也就是说他给您立个大功，然后他才去。您不给他立功机会，他不是就走不了了吗？啊？哦，荀彧没办法逼出这么个主意来。要说荀彧先生，那在曹丞相跟前是一流谋士啊，刨去郭嘉就是他了。现在好，出这么一小孩主意，这叫什么主意？大伙儿都差点乐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，禀报丞相：大事不好，袁绍由河北起兵了，统兵20万，派大将颜良为先锋，兵取白马，要进军许都，请丞相早做定夺。